各位好，今天2月9号，我是5月3人，吃了吗？年代，昨天啊特别开心，为什么呢？高市领导的自民党大胜，胜到什么程度啊？这么跟大家讲吧，二战之后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单一政党能够达到日本众议院的这席位的1/3，他就居然达到了313席，这个是非常非常牛逼的事情。为什么？是因为当年人气最高的小泉纯一郎。曾经拿过多少呢？拿到过296席。那安倍首相当年呢是那人气最高的时候拿到了294席，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就是能够到这个程度上。那这回自民党终于呢能创造了一个历史，对吧？这其实呢就是说所谓的高市旋风啊，就是这个岔开说一句啊，就是老有人在说日本的这个男女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女性地位低下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有一部分算是一个正常的吧，因为你像高市自己都不上那个相扑台那图表嘛，那个好像是那个词儿，那不上那个台，人就说这个日本啊，这传统势力啊，对女性不友好啊，但是你看人家这个，人家高市这个旋风，这刮得多牛逼，对吧？你一个土台子算个屁呀、啊，大概就是这样。那这个事情呢出来以后呢，为高兴是真的挺高兴。因为呢，这样的话呢，日本呢应该开始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所谓的这国家正常化的过程。我们在生活在日本人呢，其实还是就一般的，如果你在日本正常生活的人，其实还是挺开心的，大部分都是很开心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他说所谓的这个针对移民的这些议题呀，我们从来没有太担心过，只要是这个国家还要跟外边做生意，还要打开这个打开国门，他就不可能去把这个所有的移民给弄出去。尤其是日本是一个进入一个老龄化社会的一个国家，如果他是真正要把移民都给弄出去的话，他这国家呢，就是他很多地方就没有办法运转了。你看，其实很简单啊，那你现在有大量的这个包括东南亚的人，对吧？甚至包括尼泊尔这边的人。那他们都经常过来，我在楼下的便利店，你看京都，我住的繁华区嘛，算是繁华区。那下楼楼下的便利店里边，服务员已经除了我记得除了店主之外，全都是要如果没弄错啊，就是东南亚那边的，因为肤色什么的这种你可以看得出来。那这样的人已经大量的都在这个日本这边生活和工作了。如果你离开了这些人的话，实际上而言，它是一个很难的事情，那他只能够去越收越紧，他会让你更，或者在有一种说法里，语境里，它叫越收越紧。实际上，在我们看来，只不过是一个能够更合规的一个东西。原来日本在这方面处于某种程度的灰色地带，现在呢，OK，好，那大家都是合规的，按照正常的规则走。对我们这些人，我们怕什么呢？我们每年交那么多的税，对吧？我交几千万的税，日元啊，日元啊，别没那么有钱，就是交个日元。那个自己拿着这个，我驾照都是金色驾照，对，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从来没有出过任何交通事故，也没有说任何违章。我们这样的人在这块生活有什么问题吗？日语差一点也能够生活，对吧？可能到不了 N2，但是至少 N3、N4 总还是问题不大的。那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模式，所以并不太担心这件事情。真正该担心的是什么呢？我觉得真正该担心的是中国，因为高市非常明显的就说出来了，就是我就是要跟美国在一起，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那特朗普，咱或者说川普总统呢，在这边呢，就给这回又给高市站了个台。那我们今天在这聊天呢，当然我这也都是闲聊嘛，就是我们要看一看呢，这个有几个问题跟大家交流一下。第一个问题呢是什么呢？就是高市呢本身他想要做什么？其实呢，他还是更关心的是国内的问题。首先第一个啊，就是说国内的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呢，就是属抗通胀和战略投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减税的方案它要马上要出来，要提出呢，要暂时取消这个食品消费税2年期，对吧？以及缓解这个物价上涨的压力。 是这样的，在日本呢，各位都在这生活也都知道。那日本呢，你每回买东西，那上边你在国外生活也经常都能看到，就是它的本体是一个价格，那税入是一个价格，对吧？OK，好，那大概10%，有8%和10%的，那这个呢，都是我们正常应该付的一个钱。那有可能呢，就把这个东西呢给取消了。这段时间，其实，在高市的，就是在解散国会之前，它其实已经有一些减税的措施了，比如说汽油，那汽油呢，已经就是从高点已经下降了很多，就等于是税这方面给减免了一部分，这个呢已经落了一些实惠。那日本呢是一个就是通胀，它是一个输入性的通胀的国家。前两天我跟大家也是讨论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叫输入性通胀？因为它很多东西不能自给，不能自给自足，它只能够去买。那它的这个日元呢又在贬值，因为它要在出口，对吧？OK，好，那这样的话，它在购买其他的进口的东西的时候就会高，卖的也就会贵。所以呢，老百姓的这两年呢，确实是生活的挺不容易的，因为它虽然是说没有高到让大家吃不起饭的程度，因为那个叫什么，是应该叫恩格尔系数吧？恩格尔系数呢，它一直以来在升，甚至于呢，有人说已经快升到中国那个水准上了，对吧？OK，那这样的这种情况下，如果说高市不能够把这个经济给弄上去，对他执政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那这个呢，跟中国就跟全世界的国家都差不多，为什么？因为老百姓都要过好日子嘛。如果我日子过不好，是你领导人无能。那我就要用选票换下去，对吧？当然，中国例外，中国你就是吃草吃树皮，换领导人也是很费劲的事情。日本呢，如果是大家都吃不上大米的话，那估计呢，领导人也就该下去了，大概是这样的。所以呢，这种东西呢，它就要有一个长的时间来进行改善。这回呢，日本呢，在之前始终处于一种犹疑的状态，就是它很犹疑，就是我到底往哪边走？没有一个真正主心骨，包括石破茂这种傻逼，就是哎，这不能这么说人家啊，这不合适。但是他就是一傻逼。那像这样的这种人呢，在这搁着，然后甚至于包括跟自民党竞争的所谓的中道联盟啊，什么这些这个什么公民党啊，反正就这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然后日本共产党是一会儿我再有闲工夫我再跟大家说他为什么跟那个中共隔席啊。那像这样的这些党派，其实都没有高市真正这种负责任态度。日本的很多的政治家，你把他叫政治家也好，你把他叫政客也罢，其实是一帮他妈的薪水小偷。真的，他们没有真正意义上那种破釜沉舟的精神，能够带领日本往前走。这些年，我一直在看这帮人，真的差很远。安倍是个例外。那高市是另外一个例外，自民党真的是中兴有望啊，有这二位在这搁着，确实是不太一样。那他们要干的事情是整明白日本往前走的方向是什么呢？是这个举全国之力投什么？投资 AI、半导体、量子技术、航天、机器人，这个是日本要往前走的东西。而且我前两天刚跟大家讲，那以跟那个台湾。要合作生产这个3纳米的这个芯片，最先进的这个芯片，台湾这一边呢要投139亿美金，对吧？就大概是这样。而且呢，日本本身有很多的好处，因为基础研究非常的扎实，它的这些材料方面的东西非常的好。那它差在哪儿？它差在整个 IT 这一方面。这个到今天为止，他们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还喜欢那些，就是你看日本那个做的那个 app 之类的，你就直接想把那个设计者，就是产品经理啊拉出来，直接点天灯给祭了天。真的，那不祭他100人都不算过去，就大概都到这种程度。日本的银行它的金融体系也是死板的不行。那真的是，你看我在这儿这么多年，我生活上其实挺舒服的。就我骂日本的地方是不多。不多啊，真的骂他俩最重要的点，一个是他的金融服务，就是金融和银行，另外一个就是他这个 IT，真的是太差太差了，跟中国比不是比差一点半点，那几乎是差着一两个时代的差距。这要实话实说啊，一两个时代差距，您别跟我说什么安全呀或者诸如此类的，差就是差，咱不能够说不能够昧着良心说话，对吧？OK。那现在他们要改，这个目标是要改的。 在前几轮的整个的这个整个的这些这个世界变革大潮当中，那日本其实是没有真正抓住的，就包括像是这个网络的这个热潮没有真正意义上抓住。那现在他们要干的什么？他们要赶上去。但是呢，他们赶呢其实很费劲的。为什么呢？因为像 AI 这样的这个东西啊，它不太可能在日本这一块出现一个突破性的产品。这个东西只有两个国家能玩，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为什么？因为美国其实最简单的一件事，美国是所有的几乎是所有的这些年以来突破性的产品的发源地，它有这个能力去干这个从零到一的事儿。但是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市场，这个市场还可以试错，这种试错不断的迭代的能力是中国最擅长的。它这种擅长的模式是在自己一个高达几亿人，我不是说十四亿，为什么我说几亿人？不是说人少，就是说不是说像法轮功说的说啊死四亿人，我不是说那个啊，我说的是它有消费能力的，或者是说能够进入到这个市场当中进行实验的，大概有几亿人。这个市场是谁也比不了的，一代一代这么迭代，这种卷出来的东西。所以它像这样的这个技术，只有这两个国家能玩，别的国家都玩不了。你无论怎么样，那日本想干嘛？日本想在我在硬件提供上给你做事儿，这个东西是日本最擅长的玩意儿。就包括像机器人这些东西，我那生产的我的这个包括它的这种微操啊，包括它的这些这个传动系统啊，包括怎么样，原来我一直跟大家讲，原来我的导师跟我说他特别希望在自己死之前能看到机器人能够双脚直立行走，那是一说九十年代的时候了。那个时候机器人能够自如的用双脚这么直立行走，他认为是在三十年之后才能实现的事儿。当然现在差不多也三十年了，哎呦可恶啊，三十年了，真是三十年了，还是挺牛。我那哥们还是挺牛逼的，他那现在也没有完全能够完全做到。那当然也还算不错了。那这个可是呢，还是有一些，比如说中国这块机器人吧唧就给你心肌梗塞一下，钢肌撂平的情况也很常见。那像这样的这种东西，这日本非常的擅长，它其实是相当擅长的。所以像他把这个东西直接这种国家型的战略就给搁在这儿了，这是往下日本走的方向。而这些东西啊，会有一个小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它确实会见效，没有那么快。这就考验的是什么？考验的是日本人对于这些应该叫做什么呢？应该叫做长时间的战略定力。哎，这跟咱圣上学一个词儿，战略定力。那老百姓能不能扛得住？我还是觉得日本人是能够扛得住的，因为日本这个国家啊，它是属于那种你看上去啊，这个集体主义现在已经被给弄得差不多了，因为有一个麦克阿瑟那个太上皇的宪法给弄的，那个人顾个人，对吧？那个你多变态，只要不影响别人就没事儿，对吧？你只要不影响别人，你爱怎么变态怎么变态，大家都是用这种模式来生活，但是它在最底层的思维里，还是依然能够去把整个的这个国运搁在一个地方，他就能忍得住。所以呢，现在就看日本的产业复苏是不是能够说扛得住，扛到老百姓的这个耐心结束。就是说，能不能起来？耐心结束，那老百姓耐心也是有限的。如果他能扛过去，就扛过去了。那日本肯定是走一步大运。今天呢，这个日股，对吧？这个日经指数一下这个上来了我刚才看的时候上涨了4%几。日经可是挺庞大的一个市场，它涨4%几不得了的，从连续突破新高，对吧？当然了，兄弟是小小的挣了一小点钱啊，这个肯定是挣点钱的，不多啊，不多。那这样的这种事情，应该说老百姓是认可的，就是高市上来是认可的，这是它经济，这是它最重要的一件事儿。还有另外的跟经济相关的和国家安全有关的，就是跟中国的整体产业链的脱钩，或者是至少是可商量的，就是大家可以进行商量的。那牵扯到什么呢？牵扯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安全。国家安全分成两个部分，是什么呢？一个是自己的防卫力量倍增和核讨论，是什么意思？就是26年年底计划啊，高市在什么呢？修改安保三文件， 就是说呢，将防卫费用比例呢提升至呢GDP 的2%以上，不是说2%，是以上，甚至于有可能对标到哪儿？对标到欧盟那一块的5%，就到以后可能是这么高。那能干什么？就是能进行一种叫做防御式的进攻，就是我不打你，我绝对不打。但是呢，我你只要敢打我，我就可以干掉你的这个比如说那个这覆盖你的经济发达区，或者是直接斩首行动，或者都诸如此类的。他的目的肯定是如此，对吧？他是要干这个事情，这是一个。那国家安全这一块，它跟经济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日本是一个资源输入性的国家，它只输入资源生产产品卖到全世界，对吧 ？OK， 那如果说在这个国家安全这一块和跟台湾的这种联动方面被人给卡死了，一旦台湾海峡被卡死，包括这些，那它就很难能够保证自己的国家安全。这就是为什么高市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台湾台海战事会触发日本的存立危机的原因，他肯定是要干这件事情的。那这个就是保经济，这是所有东西都是保经济的。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主张呢废除什么呢？武器出口三原则，对杀伤性武器的限制，就是我原来是生产这个东西，我只能自己用或者是怎么样，那我现在可以去生产杀伤性的武器了。日式武器呢，有很多人觉得说贵，对吧？我这个关于这些东西我懂得比较少。那还有包括呢，日式武器你觉得大家能不能用，这个是一回事儿。但实际上而言呢，就是日本的武器精度还是很高的，那它的这个质量也是非常过关的。如果你真的想用的话，如果你有点钱，对吧？那还是日式武器，其实还日本的武器生产的武器还是不错的，或者日版的武器，就是由这个美国这块有这个。有这个技术，对吧？给了你让你生产的这些东西都还不错，甚至可以提出探讨一什么呢？修改无核三原则，对吧？至少能修改一项不运进来这个原则，这个是有可能修改的。那像这样的这种情况下，就是日本已经具备了在一些细碎的层面国家正常化的标准。这个我跟大家插一句说啊。日本呢，就是大家都在说它修宪，对吧？修宪这回呢，日本的修宪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什么？第一个条件是众议院要达到2/3的同意，来提出同意这个。然后呢，到参议院再有2/3同意，才能够提交国民讨论，大家公民投票，对吧？然后呢，过了51%就能够修宪。其实以目前来讲啊，就是这个。众议院这一块肯定没问题了，但是国民这一块我估计问题也不大，因为这个已经明显自民党就是要修宪的，老百姓依然给他投了票了，这么大幅度的这个胜利，那他肯定的来说，你要修宪的话，把这个和平宪法改了，第九条也改了，很有可能就通过，应该大概率的会通过。那但是卡哪儿呢？卡在这个参议院上了，参议院你也要2/3。原来啊，其他的这种就是小的这个法案，你是2/3众议院通过了，参议院没通过，打回到众议院，众议院还可以强行的再给你通过2/3，通过2次，对吧？赢2次，然后呢就直接就可以通过，就可以实施了。那现在他所有的这些小的这些政策呀、法规呀、法律啊，这个都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但是修宪不行，修宪一定要那个参议院才通过才可以。2/3通过，多数通过才可以，但是参议院到今天为止，这个还不太能够掌控，因为他没有过半数，就是他现在掌控的参议院的议员议席没有过半数，就是两党联合都可能没过半数。我一会儿我查一下看看过没过，但是没有到2/3这种程度上，所以他现在想要修宪，在参议院那儿一定会给拦住的，不会让你过去。倒不一定说这帮人不愿意修宪，而是如果你这些政治目标全达到了的话，那我们这个党那就再永远不能翻身了，您知道这意思吧？就是我连打的这个能力都没有了，你所有都实现了，那就是你最牛逼了，怎么可能让你顺利通过？这个跟国家或者是说自己的意愿都没关系，这是一个党派利益的问题，很多情况下都是这么回事。 OK， 好，那现在什么时候才能够参议院选举？参议院是6年，它是6年一整个选，3年选一半， 什么概念？就是说25年的时候他已经选过一次了，再选的时候是什么呢？是28年。但如果这两年高市把经济这块搞好了，对吧？那他就可以在28年的时候进行参院的这一半人的选举的时候再多拿票，然后再去跟这些人去勾兑，那看看能不能有这样的这个联系这些小党，最后呢组成2/3多数，然后修宪。修宪我估计着大概是得在28年以后的事情。但是呢在那之前能干什么呢？能把这些小的这些东西去改，比如说自卫队改名字啊，然后呢其他的一些东西去那什么呀，其他一些比如五核三原则去修改呀，武器出口三原则去修改呀，那这个他掌控着这个众议院就直接可以强行通过了。你参议院管不管就是那反对不反对没有毛用。这个就到这个程度上，所以你看这不就踏实了吗？这大概会是这样。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也是为了对抗中国和俄国，为日本这个整个经济国家安全保驾护航。而且呢这些东西就是构成了什么呢？第二个原因，政治核心就是修宪刚才已经跟大家都已经说过了。 OK， 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呢就是现在目前日本所面临的问题、挑战以及机遇在这儿。那日本会干什么？会紧紧抱住美国大腿，咱就按照中文语境说，或者是说加深日美联盟，跟这边一定是更多有大量的这个鸿沟出现，就是这鸿沟只能够越来越深，跟中国，而它跟中国的只要是这样的鸿沟不可能消除的话，中日之间冷战的这件事情就很难有一些这种解决的模式，对吧？因为没有办法，双方的有几个方面是不可调和的。首先是这个中国需要日本这样一个明面上的敌人，而且是邻居，他要需要这样的这种敌人，然后才能够去形成他的这种民族主义的叙事，这种叙事模式他不能够丢的，不然的话很多时候他没有办法去把自己的民众给聚集起来啊，对吧？这种东西。所以这是一个。那日本这边呢又虽然高市并没有，咱说白了啊，高市这边并不需要这样的一个敌人来凝聚这个，他是咱圣上自己送上门来的一个助选团，但是呢他也不可能去把这个自己的就是说自己的立场往后退。为什么？因为确实正如这个中国所媒体所说，高市赢了他也站在悬崖边上。为什么？因为你退后了，对中国这边退后了，就只能够掉下去，没有办法，对吧？所以他也不可能退，那就只能站在这儿，就生扛我也得扛到这块。但是日本呢有一个好处在哪儿呢？就是他首先呢，第一，他后边站着是美国，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事情。那他是美国在亚洲，尤其是东亚这一边，可以说是定海神针一样的存在。韩国和台湾其实都还不到不了这个程度。这三个呢是一个就是三大支柱，但是日本的承压是最重的，他就可以在这儿整个承压在这儿，让中国不敢特别的轻举妄动。所以呢美国即使是说，好多人就是说，哎呀，美国可以出卖这个利益啊或者怎么样，这是做不到的。美国绝对不可能把这边的比如说台湾这个就给花钱卖给中国了。问您个事儿，你问问习近平，咱圣上花钱能把你总书记给买了吗？这种东西是不出卖的。但是日本也是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出卖的，所以他就在这儿这么盯着，一定会是如此。那其他的这些层面上，包括在经济上，中国不断的在用这种模式，包括资源，包括经济去胁迫日本。日本已经烦透这件事情了，从领导，就是说从政府到民间，非常烦这件事情。那他干嘛？他就日本很多年前就开始布局，对吧？原来跟大家说了稀土，那虽然15年只降了依存度的30%，但是依然在降。然后呢，海外的进行这些投资，甚至于包括海外的农产品的基地，对吧？这些关键性的矿产与澳大利亚的合作呀，或诸如此这些东西，都已经在一直在布局了，就要脱钩你。我就作为你这一块的，你跟我愿意谈，愿意跟我继续合作，可以，没毛病。但是我一定不会把你再作为一个唯一的供应者，你就只能够，甚至于都不是 Plan A， 它只应该是 Plan B， 应该是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这是日本长期再往下以后长期的一个国策，这是不可能更改的。所以中日之间的关系只能够，如果我们说最好的情况下，也就是只是保持现有的这种水平，或者是稍微的有一些缓和，对吧？因为中国也知道自己有一些东西还是要依赖于日本的，并不是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不依赖日本，因为日本掌控的一些很多个人我们都不知道的，就是一般人不知道的，但是中国高科技领域里非常重要，不光是光刻胶啊，不光是光刻胶，甚至于包括一些关键部位的轴承，哎，钢特种钢，这都是日本独家生产的，你都不可能你现在能做得出来的东西，你可能攻关某一项，在某种程度上你可能还行，哎，比如说什么圆珠笔那个珠子转珠，终于前些年弄出来了，大家哎呦特开心，哎呀我们又牛逼了，你知道这光这样的这种领域在日本有上百个这样的东西，你挨个去攻关，你攻去吧，那这样的话大家呢还可以就是说互相之间有一定的稍微的缓和，但是两方面对立的情况是一直会存在的，只要是共产党或者咱圣上在，那你就绝无可能说往下大家再进入任何的蜜月期，只能够比在安倍的时代更差，只能这么说，可是更差，那这样的话在未来我们就能够知道说，你如果你是在中日之间或者其他一些东西其他一些地方你去互相之间的你倒腾东西或者怎么样，反正就要小心一点吧，只能说小心一点。那像这样的历史和这个领土的争端，包括像这个包括像是文化上的这种国际上的竞争也会更经激烈，那主要的问题基本就是出在这个钓鱼岛，也就是日本说的这个尖阁列岛这一块，中日之间呢很就是说大家都还压着，不会说真正意义的擦枪走火，可是呢日本呢也会加强在这方面的巡视，中国呢也会去把这些所谓的什么琉球地缘未定论呢或者诸如此类的在这边弄。但岔开说一句，像这个琉球这一回冲绳四个议员全是自民党的，在前两年的时候还说在这个自民党很难在这儿能够获胜的，今年全都这样了，你忽悠人半天有啥用，那没有用嘛，对不对？大概就是这样，所以目前来讲就是如此。高市对付中国的大概而言，就是我是用中国的一个语境说，就是战略定力，因为感觉上时与势都还在这个日本一方，那大势如此。很多人说东升西降，东升很有可能是指的是日本，至于西降降不降我不知道，但是东升很有可能不一定指的是中国，很有可能指的是日本，大概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